迷惑列国，等到1000年完了以后，以后必须暂时再释放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1000年当然是整整的，是这按照字面来解释，你不能把它凌然解，不能的。你不能说随便的一段时间没有，你看神定好的时间，就在那1000年完了以后，然后暂时要释放他。撒旦是撒旦，这个无底坑是无底坑，魔鬼是魔鬼，你不能把它凌然解，不能把它凌然解的很清楚。然后下面就是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受过他印记之人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个复活指着千禧年以前的复活，1000年以前的复活，那就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就复活，那是做基督徒复活来说的。那么然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是千禧年以后才复活的啊，所以这个当中隔了1000年，所以呢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上面说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当撒旦被捆绑的时候，那么因为世上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而且神已经作王了，所以那里我们称他这个国度叫做千年国度。那么旧约里面就是千禧年啊，很清楚的就是千禧年。所以呢总共有多少呢？有1000年。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应该很简单，对不对？神的话这么说就是这么相信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圣经学者中间呢就有了一些争执。那么我们要说这个争执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那么应该这里很清楚，就是主回来了就引进了千禧年，然后主在作王，对不对？很清楚，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千禧。所以启示录这个启示是非常清楚，又清楚又明白。但是慢慢的读圣经的人就产生一些困惑。什么困惑呢？我觉得当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等到我们讲新天新地的时候就会清楚，否则今天的难处还是在那里。我们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问题还在，所以我们要一次把它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读圣经的人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那么相信这个千禧年是主耶稣来了然后带进千禧年，这个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未来派啊什么，所以这一班的人呢是以弟兄会的弟兄们为主，那么这一班就是所谓的时代派。那么弟兄会的神学我们知道被美国的一个神学院接受了，叫做达拉斯神学院，所以这个神学叫达，所以这个神学呢就叫做时代派的神学。好，那么这个呢是以达比为主的。那么那其实你不一定要跟随达比，你看这段圣经是很清楚的。所以但是我们目前姑且把它分成这个学派这个位置，我们明白清楚的缘故。但在达比还没有起来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个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已经对救恩弄得非常清楚了，尤其是保罗的书信读得最清楚的是谁呢？就是加尔文和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加尔文的人他们呢就有了一个聚会，那么我们知道是路德这个受路德帮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路德会。那么然后呢凡是跟随加尔文的，普通我们称他说改革宗，改革宗就是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跟路德会有一些不同，而且在很多地方跟这个加尔文的信仰所相信的是一致的。因为加尔文不只是相信因信称义，而且相信是白白的称义，而且相信一切都是恩典，还有呢人是堕落到一个地步，是一点救药也没有，人今天不可能有希望的，那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今天很多地方关于救恩的我们所得到的这在这方面的帮助的确是加尔文的帮助，包括今天史伯克的弟兄也好，兰培德的也好，江这个或者是还有这个尼托森的也好，他们在救恩上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他们绝对是得着加尔文的帮助。所以这个神学叫做改革中的神学，或者我们也称它说更正教的神学，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但是这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记了，到底马丁路德的看法对于那个加尔文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一致，不是细节上不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大体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 但是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恩典的看法等等等等，弟兄姊妹没有疑问的，就是包括达比他们、弟兄会他们，就是救恩来讲，他们是我几乎是完全得着加尔文的帮助。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帮助太大了，而且加尔文呢是在所有在可以说是自从这个改革以后呢，就是加尔文他们帮助我们怎么读圣经，因为在这以前读圣经都是林然解，什么都是林然解。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东西的话，很能帮助你，但是你觉得跟当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好像根本不相符合。所以为着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一定要把圣经解释要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如果你也讲随便讲，我也随便讲，就没有真理了。所以你知道加尔文的的确确和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来读圣经，就是说圣经你尽可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这样你才会明白啊，否则一切都是灵异解的话，你就不可能，尤其真理。那当然预言是另外一件事，讲了生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讲了生命的成长，讲了要重生，讲了水也讲的风，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讲了生命的层次，你讲到，但你讲了真理的层次，你当然要按字面，你不按字面你怎么解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嘛，所以你不能把它凌然解，所以这个大家是同意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真正按照解经的定律来解释圣经的，那可以说最成功的是加尔文。所以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没有错。那么这个所谓科学方法，其实也就是我们说过，因为你解释宇宙有它的定律，解释圣经有它宇宙的定律，所以我们姑且借用那个词，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若问加尔文的话，他的的确确是很严谨的来读主自己的话。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加尔文讲了一句很自豪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意思就是说我没有随便解释一段圣经，他一定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他不是用自己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人呢，弟兄姊妹，尤其是讲预表有他的危险，这是为什么改革宗教的不喜欢弟兄会，就这样道理。因为真正解这个摩西五经是弟兄会他们解的，尤其所以讲预表讲的最好的是谁呢？是这个是马金多。所以穆迪啊就从他那得到帮助。所以有一天穆迪讲，他说如果有一天整个宇宙烧毁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我只要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完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一点上的确这个目的得了很多的帮助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讲预表的时候，你怎么解释的？是不是你随便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受过教导，然后呢有样学样，以为说哦，你一定用这样解释，某某人这样解释，他这样解释他有基础的，那么结果呢，你解释的时候就结果不是解经变成扯经，你明白吗？所以有一度啊，有一般弟兄怎么说，基督扯经，什么都扯到基督，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你要从圣经里读出东西来，你不要读进东西，就读到里面东西去。所以就着解释圣经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那加尔文他的的确确非常非常的严，他什么都尽量的都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他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卷都有注解，都有 commentary， 就是启示录没有，他不敢，就是启示录没有。但是呢，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你要知道，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他们因为从日内瓦、从加尔文那里得了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本来日内瓦根本是可以说就做大家完在可以说。大家不认识旧恩，所以等到加尔文去了以后呢，哎，大家就明白旧恩。他每个礼拜讲17篇道，那么然后呢，几乎整个的日内瓦呢都受了震动，然后呢，他们看见了光了，那么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就有的当然就请这个修士修女们就离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把圣彼得堂就拿下来了，因为圣彼得堂最后是经过市政，就是 政府是官方当局，因为你整个市都信了主了嘛，所以市政府呢就把这个财产呢就给了这些改革的人。然后呢，马丁这个加尔文就在那里讲到，那么从前望弥撒的地方呢，他觉得我不应该在这讲到，所以就转个90度。所以你如果今天再到日内瓦，你去看那个圣彼得堂的话，那么这个加尔文不是在望弥撒那个地方来讲到，他是在90度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角落。对着这边来讲，所以是横着来讲的。那么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基督教的特点，改革以后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讲台。所以现在呀，这个大家天天每个礼拜来听道，听的耳朵都大得很，脚是小得很，根本不会走路。从哪里来的？从加尔文开始来的，大家都很会听到，因为要神的道嘛。那么他们说这个天主教呢，重是祭司制度，那么对于所谓基督教呢，就变成先知制度。所以等到他们逃难的时候，都这个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讲台跑啊，他没有讲台不行的，没有讲台好像就不能讲道了。所以怎么办呢？那么但是等到敌人要来的时候怎么办？敌人要看你站讲台就不行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讲台啊就不是，他们讲台的外面呢其实是个啤酒桶。所以这个敌人一来的时候就变成个啤酒桶，大家一看这个啤酒桶没有事就走了。那敌人一走了，他这个啤酒一打开就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加尔文。从加尔文开始以后，你看见所谓更正教、所谓这个天主教不同在哪里？很明显在这些地方。所以不要忘记讲道，会讲道，会听道，这就是所谓的改革以后的情形。从前没有，从前你望弥撒连听都听不懂啊。因为都是用那个拉丁文，你在德国用拉丁文，在美国、中国都是用拉丁文，你怎么听得懂啊？所以你只要望望弥撒就好了，望望就可以了，你根本不必要参与啊。那什么什么基督身体的肢体根本动都不要动，几个动就可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的教会是基督身体就很遥远很遥远，但是感谢主，改革以后你看就不同了嘛。那么这个加尔文呢，的确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日内瓦拿下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都听见的福音了，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假他们就说，那么既然大家信主了以后，那么这个国这个市议这个市政府也有议会了什么的，那么你要制定律法，制定律法现在我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律法，不是很好吗？圣经说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要守安息日。那么我们呢也定个律法，礼拜六什么是礼拜不？他们是把改了，他们把安息日从礼拜六搬到礼拜天了。那搬到礼拜天以后呢，就礼拜天呢，就是说你们通通要做礼拜，不做礼拜你们犯法。你明白吗？那就不行，那要罚钱的。还有礼拜天你不能随便去溜达溜达，那不可以的。礼拜天呢，这个丈夫跟妻子可以上礼拜堂，不可以牵手上礼拜堂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什么都变成律法，那么慢慢的就是根据圣经的那个办法，礼拜天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开门什么等等。所以从前有一度在美国，礼拜天都没有你买不到东西的。还有礼拜天早晨如果你要洗衣服的话，有人说你犯了安息日。从哪里来的？就从那个地方来。所以那个有个笑话说，礼拜一啊，他们就发现有一只猫啊，不是，有一只猫啊被吊死了。为什么？因为它犯了安息日，它昨天礼拜天去抓老鼠去了，所以把它吊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是笑话啊！你讲的清教徒的时候，这个很这的的确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很认真呐、啊，他们觉得现在呢，哎，我们就可以，就是说等到福音传遍了以后，这就是千禧年了嘛。这不是千禧年了吗？所以呢，那些逃到日内瓦的人就回到苏格兰，结果他们把整个苏格兰也变过。他们祷，那有一个弟兄祷告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就是不是 or die， 就是我不是你，要么就是给我苏格兰，要么就是我宁可死亡。结果呢，就听他的祷告，结果整个苏格兰改变了。所以后来不要忘记，整个苏格兰呢，所谓长老会就是改革中变成国教，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就是神听了那个祷告。那结果怎么样？整个苏格兰就像什么，像日内瓦一样。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到了美国也是一样啊。到了美国，这些清教徒就是要把日内瓦带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就不就人间天堂了吗？所以现在呢，你要把人带到议会去，然后让他们制定法律，那么这个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因着他们成功的缘故，他们读这一段圣经读不懂了。他们有一个感觉是什么？他们觉得教会是荣耀，教会是属灵的。 那如果有千禧年的话，那像什么？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就像启示录，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那千禧年呢？你看见说是是怎么样？是一在那个千禧年，你听到的描写啊，是非常是地上的，是很政治的，是而且是非常犹太色彩非常非常浓厚的。那么现在呢？